下面请听第十回。
定远奇案，在这个包拯的支持下，算是破了。同时呢，也就给了这个曲小冉啊一个清白，还他以清白。先老爷对这个案子，你得做出你终审陈词啊，你得有你结案陈词。监老爷这才说，小冉呢，曲小冉为人正直，非常之优秀，堪称是妇女的典范，应立贞洁牌坊。就这么简单几句话，把这小冉就给定了性了，也就给成全了。那在过去立了贞洁牌坊，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儿。立了贞洁牌坊，国家给你拿工资，到月拿多少钱，你不能光让人家保守自己的贞洁，然后你不管，那不饿死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村也光荣了，我们村有贞洁牌坊，民风正，民风朴实，百姓也自然高兴。他是那种教育，那种宣传，是淳朴的一种宣传。按《诗经》《五书》，按《女子道德经》，按这个来的。所以胡干胡县令告诉我，给你往上奏禀，请求贞洁牌坊。是啊，他做不了主，但是基本上报上去就能批下来。胡老呢，你年岁已高，但在乡里是个正人君子，也要遭到乡里的呵护和爱护，就是月间也给像古堡户似的给点钱吧。至于说小叔原本应该受到重罚，齐伯呢是这个案子的核心人物，就是在这案子里你齐伯做出来这样和那样的事，才引出这一场案子这些个纠纷，所以呢应该对你啊加以重罚。看在你呢身受残疾，遭到了报应，把你的罪过一笔勾销，此案终结。大伙都挺满意，这案子就算结了。该得到报应的是齐伯，你齐伯，你没事拿出来烂嘚瑟，我说这玩意儿你不能烂嘚瑟，你嘚瑟给你搅了去，是吧？但是也就这样，也不压你了，也不判你了，也就不过如此了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事儿过去了，这些人他们怎么走咱且不管，单说齐伯就没回去。齐伯可生了气了，齐伯心想，你欺负我，我是谁？我是齐伯，你知道我相好是谁？我相好是蔡虎，你把这脚下是蔡虎的，蔡虎不是那娘娘腔吗？你把这脚下不行啊，那蔡虎不能干，我去找蔡虎。他去找蔡虎，找蔡虎干嘛？要报复一下包拯。就那念书人，就那小年轻，他给写一条什么翁若书状，不减不结，这案子就变了性了，性质上有所了改变，就不是我的有理了，而是我嫂夫人有理了。这事我能干吗？一定要找蔡虎报死个仇。这就是小人啊，这就是小人，他永远不会查自己的，说自己哪儿做错了，哪儿做的不好啊，他不会查，他要把这些事儿 都撇到别人身上，撇清自己，咱就不管他。可是现在包拯要走，就被吴县长给拦下了，其余人都走了，吴县长亲自来，这位兄弟你贵姓？我姓包，叫包拯。哎呦，你可是个大才呀、啊！你这才华横溢，包拯乐了，我这是赶上了。这包拯心想，这个事儿实际上挺简单，但是说不清道不明，说不清道不明，你就有点为难。你这一为难，这曲小冉就容易遭此误会，招了误会，那就是一个冤案。像曲小冉这种好人，怎么能蒙不白之冤呢？所以你就应该认认真真、踏踏实实的审。不干胡县令说这个这位贤弟啊，能不能请到二堂一叙？愚兄有些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二。这就不用问了，包拯就明白了，这还是有解释不清、破不了的案子，想问问我。但是现在跟开考还差一个大阶段，早去京城东京汴梁也是为了温故而知新，说这个阶段也没有别的事儿，也没有太多的事儿，行啊，那我就到你二堂看看你有什么事儿，那意思有事求我，这个一定要帮忙。就这样两个人来到了二堂，献上茶来。胡县令这才说，贤弟呀、啊，你才华横溢，你是一个当官之才，肯定这是进京可考。包拯说，对，我进京可考，大比之年吗？贤弟，既然是这样，你能帮我一次也能帮我二次，我这有一个案子一筹莫展，我这案子不破，我觉得对不起百姓，我请求兄弟帮我把这案子给破了，你再赶奔东京汴梁城，因为现在距离科考之日还有时间，不会耽误你时间太久。就兄弟这个才华，破此小案应是手到擒来，所以望兄弟能帮助愚兄我破此奇案。他这一说又是奇案了，这案子又绝了啊！那这又是个奇案，什么奇案？包拯听听，就听这个胡县令胡干讲述这个案子，说离此八里地有个严家岗子，这严家岗子有一大户人家叫严武举，是个武举人，这头上可有功名啊，武举人呐、啊，这一般人动不了啊。说武举人前些日子来告状，到现在这案子我愣破不了，破不了这案子，这武举人还老给我施加于压力，没事就来找我，说我做官不给民做主，做我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无钱别进来。实际上包贤弟，我绝非是那一种人，我要是那一种人，我绝不敢留包贤弟帮我破此案。从外观上看，看贤弟您这形象就是一个好人，堂堂正正一团正气之人，如果我是那种人，我就听严武举武举人的话，把这个被告张进杏儿全部都给拿下也就完了。这个严武举他呀叫严格，严格他虽说叫严格，他不严格，此人人性不老太好的，在当地 大伙啊也是议论纷纷，没有不说的。人家家有钱呢，小时候这严格啊就是习学武术，武术学的还真是不错。但是他这种武术呢跟您想象那种武术是不一样的。您那个武术呢是高里高走飞檐走壁脚不沾地，学的是这个，是江湖之术、武林之术、绿林之术，学的是这个剑客侠客，也就是前者呀、这王朝啊、马汉啊学的这东西。而这严格啊，他学的不是，学的是马上的长枪大刀，都是这个。在那个时候你要考取功名，像武举人这一类的，你呀、必须得会这个，你就会一点这个老百姓这功夫不是很好考，你会这个吃香，上上马，啪，二马盘桓一错，蹬蹬带风蹬绳，小肚子一碰铁骨梁，这一马撒开四十中鬼乱大往前从行，然后把自个儿这尺半的鸭子嘴拿出来，就是这条大枪，啪一走，前不为君，后不为臣，君不动，臣不摇，啪啪啪啪一扎这枪，哎，你练这占便宜，你要得取了功名呢，那更占便宜了，在当地的官吏也不敢欺负你，你干点什么事也方便，老百姓也高看你一眼，也抬举你。所以这个严格呢，他就学的这个，哎，也是考上了举人，他爹他妈非常高兴。还是这话，人家有钱，有钱就没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孩子打小这儿一学的时候，就给孩子找老师，投名师访高友，就没说是非得把文化学怎么样，你认字儿就行，别的你不用，你就认字儿就行，把这字儿认全了就好了，看看书信什么的，看看书什么都能看下来，你重点呢就在练武上，所以这严格练的考取了功名武举人。他爹也高兴，他爹一年比一年老了，就把家产都交给他。这小子嘿，有俩姐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两个姐姐都出嫁了，嫁的都不老太好的，可是呢，但可是他都不管。他爹娘去世之后，这姐姐想有个大事小情来找兄弟帮忙，他不干，他不帮，说什么也不帮。你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你找我干嘛？我不管。这老百姓骂他是实心财黑，心是实的，不会撬开任何一个缝，对姐姐都能这样，对别人能什么样啊？财黑，自个儿的钱一点也不拿出去，老婆曹氏更是如此了。这曹氏呢有点之姿色，长得好看，心眼不好，要说不是一家人呢，他不进一家门，是了一家人他就进了一家门。这曹氏进他们家，这地主婆那真是传统中的地主婆，对长工也好，短工也好，打工的也好，都很坏，不舍得给人吃，不舍得给人喝，煮面炸酱都少搁油，尽量搁酱油，然后告诉厨子，这么多油得多费钱，给他们吃什么油啊？一个长工短工的，他们吃油多了不拉肚吗？他肚子没油水，你冷不丁吃多了油，那不得拉肚子？油泼面不搁油，搁酱油，这种油泼面才能好吃，你说这缺德不缺德？你说这损不损？那油泼面要不搁油能叫油泼面吗？那一种油泼面你得把这辣子炸开了， 哎，泼到这面上，这油泼面才能好吃，否则不然怎么叫油泼面呢？这个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那这两个人一唱一和，再加上家里头有一些固定资产，他爹临死前给曹格留下了大片的农田。乡下人呢，乡下人你就得种地为生，你不种地不行。再加上这曹格身有功名，一个武举人，做事过分，强取豪夺，比如说看你家地了，给一部分钱，连哄带骗再歇乎，你就得把地卖给他，就这个地是没少买，是越扩大这范围越大，把地买了很多，这地是越种越多，在当地呢，严家岗子呢就成为了首富，是不是首富有待研究。首富跟首户它是两个概念，首户呢它就是田产多房产多，这叫大户人家首户。首富是有的是钱，那也背不住人家比他有钱，人把那钱藏起来了，不把钱露出来，是不是？那比他有钱也背不住，他就排不上首富，但是他也号称自己是首富，所以这老百姓啊给他起个外号阎老狠，太狠了，实心才黑，人又狠。阎老狠这人在村子里没什么好人缘，跟谁也不来往，我就有钱，什么事情都是我拿钱摆平，只要是我有钱，一切事我都能摆平，只要是我有钱，一切事儿就是我说的算。所以这老百姓啊怨声载道，给他打工啊给不了多少钱，你要不给他打工呢，你说到丰收季节不给他打工，你出去当那个麦克，就是打麦子去，打零工，这些人你要是赚多钱也行，赚不多钱回头这路上再花，也跟这儿家里头干活差不多，图一方便你就得在这儿呢给他干，不是你给他干给他干，吃的也不好喝的也不好，活还多。说这个阎老狠呢、啊、这个人太狡诈了，天哪，报应怎么说呢，娶了媳妇曹氏过门啊十年了，没声没响，没孩子，所以老百姓这口中啊骂他的就多了，都是骂的，怎么样，报应吧，让你缺德，让你作死。你说你人不能太奸，你说你人太奸了，你结果是对你自己不好，给你自己不留道，人得给人留道，十分精神使七分，留于三分给儿孙，十分精神全使尽，后辈的儿孙就不如人，他是儿孙没有，连儿孙都没有还如什么人呢，如啊，所以说他呀啊，这是报应，这是作死。那作为阎老很严格来说呢，他不是不着急，传统的中国人都是这样，娶妻就为立子啊，立子就为传宗啊，传宗接代到现在啊还有人信奉这个道理呢，找一个接户口本的，说我姓什么姓什么，没有接户口本的就是没男孩，哎，因为这事上火，实际那不是多余吗，传什么宗接什么代跟咱有什么关系，愿意男孩就男孩，愿意女孩就女孩，现在人家真是有一个女孩那高兴的不得了，要有一个女孩那喜悦程度非同一般，有一个男孩你就倒了霉了， 从上学开始开赔钱，一直到娶媳妇儿，买车买房，就现在这房价这么高，你上哪儿买这房啊？你这房怎么买啊？所以呢，还不如生个女孩，生个女孩多好。可是严老狠，严举人，严举人这会儿他没有生啊，男的女的都没有。哎呦，这一下可把这一个严举人给急坏了。这严举人心想，这不完了吗？这不是断了后了，这后代香烟给断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所以他也是很着急，可着急可是着急，这个媳妇儿老曹曹氏他就是不声不养，没动静，怎么着也没动静，也是曾请大夫看过，看过多少次，哎呦，看了这么多次也没有把这个病给看好，说到底是怎么不孕，是怎么回事儿？过去这人呢，他好玩在哪儿？没知识，没文化。他一登就有这事儿，他就给女的看病，他就是女的不生不养，这责任呢，都给女的推上，他就不管男人。他不像现在，现在是两方面检查，男的女的都检查。男的女的都检查呢，你这一检查，哎，就知道了，这男的可能精子不成，对吧？精子不全，这都有可能发生的事儿。女人呢，备不住输卵管堵塞，他这有相应的科学，这不孕不育科啊，就能给你治着病，给你瞧着病。那时候不行，那时候只能检查女的。把这责任呢，一切中的一切都扑到这女的身上，所以这个曹氏哪儿都好，就是不生养。说是这个严格严老狠，跟他感情再好也不成。而俩人感情再好，这是个原则性的东西，那法律有规定，这叫犯了七处之条其中一样。你不生孩子，不生孩子，丈夫就有权利把你给休了。一份休书，那时候不兴离婚，没有离婚之说，只有丈夫休了你，不要你了，说出了一定的理由，说不要你，你就立马给我滚蛋。别的话甭说，说什么也没用。所以呢，这曹氏也是很害怕，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对待这严老狠。严老狠虽说表面上对这曹氏还算不错，可不过偶尔也跟总管什么的聊一聊，你说我这倒腾说一媳妇儿不下班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这给我耽误了孩子怎么办啊？这个，哎呀，这真是让我上火，真是让我闹心。哎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就是给自己媳妇儿曹氏听的。这曹氏他也不傻呀，你自己有什么毛病你自己不明白？你犯了什么事儿你自己不明白？他也知道自己，哎呦，这事儿是不可原谅的，不可饶恕的，丈夫啊，再说一个都正常，否则不然，我早早晚晚被人家给休了。要说这曹氏这人，他够聪明的，这一天就找严老狠、严格两口子吃点饭、喝点酒，坐在这饭厅里，曹氏就说：“掌柜的。”这个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不能对你不好，可能是我不生不养， 这毛病恢复。怎么呢？不行啊，在这个说一个，你说个小，万一这小的要生了呢？万一这个小的要给你生个孩子，备不住，咱就有后了，你看怎么样？那作为男人来说，这严格当然高兴，给自己说小媳妇儿，他能不高兴？他就乐了，行啊。那么既然如此，好，选吉日遮佳期，我再说个媳妇儿。